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纽约时报发文，习近平谢谢你。中领馆打人事件受害港人首次公开发声。复旦大学教授被学生检举，一怒之下出走美国。李家超施政报告惹不满。荷里活华裔女星黄柳霜头像登上美国货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纽约时报发文，习近平谢谢你。国际知名报刊纽约时报在10月19号刊登名为习近平谢谢你 Thank you Xi Jinping 的文章。该文由记者和专栏作家 Brad Stevens 撰写，内文直以你称呼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认为他的统治将会成为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最大的意外之喜，扭转了以往中国在国际崛起的强势形象，种种施政向世界揭示中共暴政的劣行，令人惊觉即使民主国家有他的缺陷，但都比中共统治更好。Brad Stevens 是美国知名评论人、记者，曾获普立兹奖。在19号他最新的文章《习近平谢谢你》刊登在纽约时报，以讽刺的手法感谢习近平统治中国的劣行，认为他的施政将有助国际民主自由阵营的发展，引起海内外民众转载传阅讨论。他在该文认为习近平在10年前刚刚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那阵，西方普遍认为他将能带领中国成为国际列强，日益僵化的自由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很多外国人都到上海、香港和北京生活，热切地学习普通话和中国文化。虽然习近平面临着中国政治腐败、人口老化和国际社会抵制等挑战，西方相信他曾因文革备受打压，愿意打击腐败，又早在80年代居住在美国爱荷华州，令人期望他对美国怀抱好感。Brad Stevens 强调，习近平令西方失望，以致美国众多领袖不分党派都主张必须制止中共。习近平的反腐变成大规模清洗，例如新疆镇压，而经济改革亦令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重新成为主导者，而中共以各种方式侵入西方地区，黑客攻击和窃取知识产权等都令人反感。面对疫情的清零政策，将中国变成巨大监狱，中式外交霸凌鼓励了日本重整军备，并鼓励拜登承诺美国为台湾而战。该文主张习近平无法改变治国方向，因为老人好少改变，树敌越多，要维系管治的压制越多，没人可以告诉他知真相。Brad Stevens 在文章最后说，所以我们想说声多谢，我们知道我们的合众国是有缺陷，我们知道我们的领导人是有缺陷，我们知道我们社会的边缘有裂痕，但仔细望你一眼，我们宁愿选择这一切，亦不愿选择你那个阴暗的方向。中领馆打人事件受害港人首次公开发声。上个周末在英国曼彻斯特发生一宗中领馆涉嫌殴打女英港人事件，引发国际谴责。在礼拜三被拖入曼城中领馆的居英港人首次公开发声，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己被拖到中领馆范围内，被多名男子殴打，导致他受伤需要住院治疗。在16号中共20大召开当日，居英港人在中共驻曼城总领事馆外举行抗议中共和总书记习近平的活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一名头戴黑色帽、扎住马尾的男子被拖过一道大门进入中共驻曼城领事馆。当他瞓在地上那阵，被五个男子袭击，抗议者在中领馆外打出天灭中共的横幅。综合媒体报道，被殴打的是来自香港的30多岁陈先生 Bob Chan。 礼拜三在新闻会上说， 襲擊恥於戴口罩的男子從領事館出來，拿走和平示威者的橫幅。新聞發布會由幾位英國國會議員組織，陳先生說禮拜日的事件令他身心受傷害。陳先生描述了在領事館外被戴口罩的男子毆打，他說其中一些人試圖拆除抗議者展示的橫幅，然後我發現自己被拖入領事館範圍，我捉住大門嗰陣被踢被打，我堅持唔到幾耐，最後我被拖入領事館嘅地上，我感受到被幾個男人拳打腳踢，其他抗議者試圖讓我擺脫呢個情況，但唔成功。陳先生講述當時嘅情景嗰陣話，當一名來自大曼切斯特警察局穿著制服的警察將我拉到大門外那陣，襲擊先至停止。陳先生強調，讓我再講一次，我講清楚了，我是被拖入中共領事館，我並沒有試圖進入領事館。曼切斯特警方說多達40個示威者聚集在領事館外，警方又說上個禮拜日英國下令時間4點左右，一班男子從大樓行出來，一名男子被拖入領事館並遭到襲擊。警方一份聲明說，由於我們擔心該男子的安全，警員進行了干預並將受害人從領事館帶走。陳先生說給記者知，自己的眼、頭部、頸部和背部都有瘀傷。他說我對這次無端襲擊感到震驚和受傷，又補充說擔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我很震驚，因為我從沒想過這種事會在英國發生，我還是相信英國是一個言論自由和抗議是基本人權的地方，再多的暴力和外交壓力都無法改變這一點。陳先生說自己身心都受到傷害。外交大臣克萊弗利禮拜三較早時說，這件事件絕不能接受，抗議活動是和平和合法，他們是在英國領土上，這種行為絕對不能接受。復旦大學教授被學生檢舉，一怒之下出走美國。有感於中國越來越趨於極權國家，陸續有中國知識精英選擇出走，曾在上海復旦大學任教的歷史學者孫佩東，經歷被學生檢舉、被校方要求寫檢討書後，為繼續做研究，決定離開自己的國家。《紐約時報》18號報導，以三名學者的際遇，說明中共總書記習近平10年前掌權那陣，知識精英原本期待國家更開放、公正和繁榮，但他們近年的感受並不是這樣。這三人是前中共中央黨校校長蔡霞、知名經濟學者許成剛和歷史學者孫佩東，目前他們都在美國。蔡霞的故事較廣為人知，他今年70歲，出生於一個革命軍人家庭，是所謂的紅二代。作為黨校教授，蔡霞曾批評黨內打壓不同意見，並在習近平修憲那陣感到憂心。2020年他批評習近平的錄音被洩漏上網，沒多久之後就被開除黨籍並取消退休待遇，目前流亡美國的他仍然是習近平的尖鋭批評者，9月才在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 發表相關文章。72歲的許成剛是當今最具國際知名度的中國經濟學者之一，他在2012年發表一篇論文《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基礎性制度》，後來獲得中國經濟學界最高榮譽孫冶方獎。許成剛在美國哈佛大學任教多年，一直深入參與如何對中國進行經濟和政治改革的辯論，希望讓中國的體制能為財產和個人權利提供更好的保護。改革開放以來，允許一些私營企業和非政府組織進入。報導引述許成剛說，現在已經不再是這樣，黨在這裡掌管著一切，企業一直受攻擊，企業家不再確定他們對公司有真實控制。他說極權不需要拿走產權，他可以強迫你做他想做的事。 许成刚后来到香港大学长江商学院任教。2019年香港镇压民主示威者后，许成刚移居伦敦。他认为中国不再允许香港的言论自由，而他开展工作需要这种自由。上个月，许成刚任职史丹福大学，成为一个研究员，正是写紧一本关于极权主义的书。46岁的孙佩东出生于70年代，属于从中国开放中受益最多的一代。他成年那阵正值中国经济起飞，并鼓励国际交流。2007年在巴黎政治学院获得社会学专业博士学位后，他渴望回到中国，并在2013年开始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当代历史。孙佩东现在是康乃尔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说自己的经历就好像噩梦一样，极权的利齿离我越来越近。他在接受纽时采访那阵说，如果我仲想继续做我想做的研究，就只能离开中国。李家超施政报告惹不满。香港特首李家超19号发布上任后首份施政报告，披露香港劳动人口过去两年流失近14万人后，宣布推出多项更进取的措施吸引外来人才。外界质疑香港近年人才流失严重，但施政报告却没有提出挽留人才的止血措施。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说，政府今日承认过去两年流失14万劳动力，并推出多项措施招揽外来人才，但对于如何留住本地人才，止血就没有太多着墨，形容这个是败笔。他说，我们认为你应该首先努力止血，这个比吸引新人才容易得多。罗建熙又说，看不到施政报告对修补社会撕裂有任何着墨，认为当局必须重建同市民的信任，否则将来推动政策只会事倍功半。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说，政府应该在努力吸引人才之前找出并解决香港人才流失的原因。他们离开是因为缺乏自由吗？是因为疫情吗？还是因为地缘政治？自称立法会唯一非建制派的狄志远亦质疑，本港近年人才流失严重，港府用钱买人才，但却没有挽留人才和培养人才，实在是本末倒置。网民的反应亦是一面倒负评，有网民批评李家超零措施挽留本地人才，只是抢，不是想怎样留，还有很多人在想着或者计划着离开。亦有网民质疑李家超背后动机是为服务北大人，一个巴结高官子弟的好机会，先赶走本地人才，然后输入内地人才。荷里活华裔女星黄柳霜头像登上美国货币。美国华裔影星黄柳霜即将成为首名出现在美国货币上的美籍华裔。她在一个世纪前的无声电影时代闯入荷里活，并很快获得第一个主角。从10月24号开始，黄柳霜的头像将出现在新发行的25分美分硬币背面。黄柳霜被认为是第一个美籍华人荷里活影星，同时亦是第一个获得国际声誉的亚裔美籍女演员。在长达40年的职业生涯中，她的形象先后出现在默片、有声片、电视剧、舞台剧和广播剧之中。祖籍广东台山的黄柳霜1905年1月3号出生于洛杉矶，是当地第三代美籍华人。他14岁开始演戏，3年后他获得海世中担任主角的机会，并一炮打响。后来他又出演几十部电影。他在20年代移居欧洲，后来回到美国拍摄包括《上海快车》在内的热门影片。这部1932年的冒险爱情电影为黄柳霜带来他最知名的角色之一。在他的一生中，黄柳霜一直倡导亚裔美国演员在荷里活有更大发展。 在1960年，他成为荷里活星光大道上的一粒星。一年后，57岁的黄柳霜离世。硬币设计师达姆斯特拉在一份新闻稿中说，除了黄柳霜为表演行业带来辛勤工作、决心和技巧外，我认为真正吸引电影观众的是他的脸和富有表现力的手势，所以我在他的名字旁边加入这些元素。这个是美国女性25分硬币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在2025年之前每年选择5位不同的女性出现在硬币背面。今年入选的其他4位女性分别是诗人和活动家安吉洛、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美国女性莱德、切罗基民族领导人曼基勒和活动家沃伦等等。后两者和黄柳霜一样，都是根据公众意见选出来。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